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38集。汉军诸将听闻邓凤将夜入官兵大营取巨无霸性命，皆难耐好奇，举于远山瞭望。是夜三更，邓凤见官兵营中国有火起，回问身边少年：“诸君从我否？”众少年齐声应诺：“愿随公子。”邓凤问道：“诸君可曾闻见血腥？”众少年答道：“不曾。”邓凤傲然笑道：“空气中没有血腥，那是因为我尚未拔剑。”夜风骤起，邓凤催马而行，众少年紧随其后，望火而奔。官兵阵势如拨开浪裂，邓凤顷刻已到中军。巨无霸正严阵以待，望见邓凤冲来，提锤欲战。邓凤早已跑到面前，手起剑落，斩巨无霸于马前，又割巨无霸首级，拴于马项之下。邓凤一击成功，率众回奔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官兵各营慑于王毅之命，眼看官兵中军大乱，却也只好袖手旁观，不敢救援。汉军诸将在山头见邓凤夜闯敌营，有如闲庭信步，转瞬之间已提巨无霸人头而归，无不骇然，相顾惊呼：“这也太假了吧！”邓凤清点部署，一人未损。官兵大营火光冲天，乱成一片，众少年遥望自己的杰作，皆面有得色。邓凤道：“我欲再杀一回，诸君是否有意？”少年不解，问道：“巨无霸已杀，何必再入敌营？”邓凤道：“无他，我想验证一下刚才是否是一个偶然事件。”众少年都没死过，浑身是胆，管他刀山还是火海，主人说去，于是便去。官兵慌乱未息，哪里料想邓凤等人居然又卷土重来，大溃。邓凤斩杀百数人，这才解气而归。少年问道：“公子今日似乎颇为愤怒。”邓凤萧索迎风，岿然长叹：“故如是矣，我有大悲，死生契阔，终为他人做了嫁衣。”邓凤再闯敌营，连身为旁观者的汉军诸将也是看得一身冷汗，无不庆幸邓凤是有废敌，如若不然，死无地矣。唯有刘秀喜不自胜，为邓臣道：“说变数，变数便到，邓凤正是我等之变数。”夜色如染，一身再身，骚乱不安的官兵大营终于渐趋平静，而帅帐之内的王毅却开始了心绪不宁。在他看来，邓凤之夜间来袭不过是一二亡命之徒，不足为勇，然而却已经足够表明，自打出兵以来他便一直不顺。先是小小昆阳居然久攻不下，接着又死了王兴，现在又死了巨无霸，真正的敌手刘尚未出现，他便已经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。回头一想，或许当初留在长安继续做宅男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因为他早已不朽，他在23岁那年就已经不朽。然而旷世之人必有旷世之悲，他于是感到了寂寞。当王莽哀求他出山，哀求他再次力挽狂澜，他根本无法拒绝，谁又能抵挡做救世主的诱惑？他现在是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，在他麾下是一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军队，暂时的不顺不足以影响长久， 他坚信自己将继续不败，从汉军到赤眉挨个扫荡干净，然后再收拾匈奴，将所有能打的仗都打光，让自己无仗可打，更让后人无仗可打。古往今来所有的名将全都将被他踩在脚下。他唯一的心病无非就是王兴死了，而王莽必将因此责怪。然而他已经不再害怕，王莽可以褫夺他的爵位，没收他的财富，这些他都不在乎。到了他这份上，爵位和财富已经连浮云都算不上，只是粪土。王莽夺不走的是他彪炳日月的战功，是他千秋万世的不朽。那么刘伯升，早点来吧，请赐我一战。刘秀和邓凤只能算是娃娃，只有你刘，我的同龄人，才有可能是我的敌手。滴水一战你打得不错，也让我对你充满期待。赤侯已经一再报告，所来汉军还是不足万人，看来你仍在路上，如同等待戈多一般，我等待着你。如果连你都不配做我的对手，那这世间除了庸人的多情，便唯剩下不堪的寂寞。王毅抚摸着脖子上的伤疤，伤疤正隐隐作痛，看来明天将会有雨，但愿刘不会让他等得太久。人间至悲，莫过于美人迟暮，名将白头。同样的夜色也笼罩于汉军所在的山岗，邓凤夜闯官兵大营，对汉军来说堪称是双喜临门。邓凤力斩巨无霸，为汉军除一强敌，同时也探出了官兵的中军所在。刘秀连夜召集诸将，以树枝、石块、泥土模拟战场，拟定作战方案，只等明日日出便告实施。部署完毕，刘秀远离人群，拥衣独坐树下。夜色越发深沉，四野寂静，耳畔传来士兵们的鼾声，刘秀却了无睡意。头顶的树枝呈现出含糊而优美的剪影，而高远的天空繁星灿烂，这是远古的天空，清澈明净，不辜负随便一次仰望，对得起任何一双眼睛。凉爽的夜风吹拂着宁静，恍惚间天地间只剩他独自一人。这种熟悉的感觉勾起了他童年的记忆，那时他喜欢躺在山坡，闻稻香，听蛙声，那时他和着天空一样干净，他总说我要歇会儿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长胡子娶媳妇儿。刘秀举目四顾，这里是昆阳，是离家数百里的异乡，远处的官兵大营此时只能看见巨大的阴影，仿佛沉默的怪兽，口却大张，而明天一早他们便将与这怪兽搏斗，有死无伤。这是大战的前夜，身为主将，刘秀既兴奋又迷茫。虽然明知明日之战将极端艰苦，没有暂停，没有中场休息，只能连续作战，用尽所有力气，而此刻的睡眠正可为此积攒宝贵的体力，但刘秀就是睡不着，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失眠。他想起阴历华来，美丽的姑娘，你是否每晚向远方点一盏油灯，守候我归家的脚步？你是否每当桃花盛开，便相信自己必将幸福？这个夏天，我们无法见面，天空卷曲的睫毛是暂时艰难的生活。亲爱的，等着我，要耐心等着我。如果能够获胜，我将捎给你一封信，信上有桃花和清晨，信在你的手心，像远山的一片碎云。请触摸这封信，那上面有娶你的日子，那日子就藏于这封信。如果我不能幸存，邓凤会带着我的尸首来到你的面前，到那时请为我合上眼睛， 为了我们那短暂的缘分。举手摘星，却遥不可及；伸手掘风，却杳无痕迹。夜色之下，一切恍如幻境，无真实可寻。刘秀慢慢躺下，嘴角晕开微笑，思绪越发飘渺。他无眠躺于山巅，仿佛明天根本没有战争，此刻便是人生的最后一天，只需投身夜色，将四肢打开到极限，若有若无的呼吸，而这样就是永远。他无眠躺于山巅，仿佛战争早已结束，他拂去征尘，埋下雄心，成了游荡山林间的自由人。流水是歌，落花是琴。他无眠躺于山巅，仿佛从来都没有战争，他将在这星空下融化，化为烟云，关心万事万物，为他们吟唱虚无的命运。他无眠躺于山巅，仿佛他已不再是刘秀，不再是任何人。终于，梦乡降临，而他并不知道，这是他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普通人睡去。且停留于今夜吧，刘秀，别急着让这夜太快过去。如果有梦，那便做一个史诗般的长梦，以奇迹开始，以神话结束。因为你永不会再有这样的一夜，你卑微然而惬意的日子将一去不返。今夜过后，一切将骤然不同，世界将向你敞开，大事件纷至沓来，你再也无法回头，只能被历史的狂澜席卷，无休止地奔流向前。6月2日，清晨，薄雾尚未散尽，汉军踏上征程。8000余条汉子排成2里多长的队伍，恍如一群黑色幽灵在雾霭中悄然穿行，谁也不曾说话，唯有凝重的沉默。晨风呼啸，在荒凉的树木和田垄上席卷而过，四野静如太古，俨然一派冬日的萧瑟。渐渐，太阳自地平线涌起，赐予这世间一缕光明和暖意。汉军踩着自己被拉长的影子，继续向黑暗的官兵大营走去。再过一会儿，他们便将如同熟练的工人，在那里制造出一具又一具尸体，其中，也许还包括他们自己。汉军行不数里，路遇邓凤及其麾下骑士，正列队于树下守望。树上赫然挂着巨无霸的人头，面目狰狞，两眼大睁，犹然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刘秀远远下马，其余汉军将领也都跟着下马，在邓凤面前牵马而过，不敢驰骋。如此礼节，既是对邓凤的感激，更是对邓凤的敬意。邓凤目送这群赴死之人，神色也庄重起来，再无惯常的藐视和调笑之意。刘秀行至跟前，邓凤问道：“决战就在今日？”刘秀点点头：“正在今日。”邓凤道：“昨夜我闯敌营，只为杀巨无霸，可以见好便收。今日你入敌营，却是志在获胜，只能不死不休。你之所行，叫我尤难。”一时之间，刘秀也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答应道：“自当努力。”邓凤道：“无论生死，我等你的消息。”等刘秀等人远去，少年问邓凤道：“公子不是不喜刘秀吗？何以今日对他竟如此客气？”邓凤遥望刘秀远去的背影，答道：“一事归一事。无论如何，仅率8000散卒便敢与100万官兵决一死战，明知烈火而竟以身投之，明知巨渊而竟以身赴之，其英勇如此，亦古今难得人物也。我辈虽不与其同战，却也不得不略表敬意。”汉军沿昆水一路西行， 直至官兵中军大营隔水在望，这才停下队列。8000人，16000个瞳孔齐向刘秀望去。刘秀跃马而前，面对8000将士，高声道：“昨日诸军与我四渡昆水，所交战者周郡之兵也。虽然四战皆胜，不足为喜。”说完，马鞭向昆水对岸一指，再道：“前方便是官兵中军大营，乃是官兵最精锐所在。只有击溃中军，诸军才能真正称得上勇猛。昨夜诸军都已亲眼看见，邓凤率数十少年便已杀得官兵中军大乱，以我百战之师，难道反不如这些少年？”汉军闻言一片血涌。刘秀再道：“只要击溃中军，官兵自然瓦解。我要选3000死士随我涉水而战，一旦跨过此水，就不要想着回来。”汉军纷纷应征，很快3000死士募齐，剩余5000人，刘秀命李毅领3000人向昆阳城突进，与城中汉军会合，其余2000人则由宗挑统领，原地驻留。刘秀对宗挑道：“一旦我和3000死士跨过此水，有从对岸渡水而来者，无论官兵还是汉军，一律击杀。”宗挑身为骠骑大将军，职位比刘秀高出3级有余，此时也是恭敬听令。分配既定，人人各得其所，唯有厨子未有吩咐，于是问刘秀道：“敢问刘将军做多少人的饭嘞？”刘秀命厨子上前，将这问题向全军将士重问一遍。厨子羞怯，不能言语。刘秀向众人道：“方才厨子问我该做多少人的饭，你们说呢？”汉军皆沉默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刘秀吼道：“官兵不灭，何以犯围？”众人热血沸腾，齐声呐喊。厨子道：“既然不用做饭，那我也要上阵杀敌。”刘秀端详厨子，果然脸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，于是笑道：“好，领一把刀去。”厨子憨厚笑道：“我有刀。”“刀呢？”“刀在。”厨子说完，扬起腰间菜刀。汉军见状哗然大笑。早有斥候报之王毅，汉军已到昆水对岸，看样子是冲着中军大营而来。王毅亲临昆水，放眼望去，不过才3000汉军而已。王毅勃然大怒：“刘秀啊刘秀，我等的是你老哥刘，他才应该是这场昆阳大战的主角，你这个跑龙套的，怎么老是不知好歹的要来抢戏呀？我已经对你一忍再忍，为什么非要逼我出手？”王毅于是再申前令，命各营坚守待命，不得妄动，自用中军迎战。言犹见道：“刘秀此次来袭，有取法韩信破赵之意，令汉军强渡昆水，背水而自置于死地，使人人自危战，其势不可挡也。因此万不可使刘秀轻易渡过昆水，当趁其半渡之时一举击破之。”王毅冷哼一声道：“我率堂堂天子之师，岂能用此小计？中军乃天下精锐，无坚不摧，倘若连3000汉军都对付不了，我王字儿给你倒着写。”虽说王字倒着写还是王字，但王毅之信心也可由此见得一斑。王毅也的确有理由信心满满。中军乃是朝廷嫡系，远非州郡民兵所能比，士卒皆精挑细选，平日训练有素，武器装备也最为精良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军人数也有18000人，和3000汉军比起来是相去悬殊的6:1。王毅杀心大起，索性命令中军后撤一里，给汉军留下从容登陆之余地，待汉军登陆之后再展开血腥攻击。刘秀做梦也没想到， 官兵中进居然会主动候车，心中那叫一个狂喜呀！看来这打仗就和做爱一样，是一场需要双方配合的游戏。